在这短短的几次的经文当中，今天我想通过三个看来是好像是矛盾的地方，你要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同去学习神的话语，来到彼此勉励。在进入今天的讲道信息之前呢，我们需要一同去了解这个故事的一些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知道特罗亚呢是位于亚西亚北部的海港，是爱琴海畔。如果我们横过这个爱琴海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到欧洲的马其顿和亚该亚的省份。特罗亚呢就是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境内。如果我们回到去使徒行传的16章6到8节来到看的时候呢，那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曾经去过这个特罗亚的地方的。在特罗亚的时候呢，神让他看到一个的异象。在那个异象里面呢，保罗看到马其顿人来到请求保罗去帮助他们。于是呢，保罗就启程去这个马其顿。就是这样，保罗就是第一次将福音带入欧洲。有一般人都认为呢，保罗是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然后就托提多他当时的一个同工呢，就将这封信呢带到去哥林多的教会。咁呢就跟住呢就约好提多呢就喺特罗亚呢个地方嚟到去见面。咁啦，保罗呢就去到特罗亚嘅地方，但係等嚟等去都等唔到提多。我相信大家都有等人嘅经验当我哋要等嘅人等极都冇出现。特别係呢一个人呢好少迟到嘅时候，我相信好少人呢就会从好嘅方面去諗㗎。好少人就会话，咦仲未出现喎，会唔会喺屋企整緊啲好嘢食俾我，所以迟咗出现呢？又或者会唔会佢而家忙于去买礼物俾我，所以迟咗出现呢？好少人咁样諗㗎。大部分人会点样諗啊，哎呀仲未嚟嘅，会唔会啲咩意外啊，会唔会俾人打劫啊，会唔会呢就撞车啊。我哋总系呢諗埋好多啲唔好嘅嘢㗎。咁我哋喺呢一节嘅我哋唔知道保罗究竟諗緊啲咩嘢啊。但是圣经话俾我哋听，虽然主已经喺特罗亚呢个地方为保罗同埋佢嘅同工打开咗福音嘅门，但係因为保罗见唔到提多，保罗心里面就好唔舒服，很不安宁啊。圣经话到咗个地步忍无可忍啊，保罗就要离开特罗亚呢个地方，去到马其顿嚟到去搵提多。我哋睇第12到第13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好像是矛盾的地方的。门虽然开了但不安宁。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活力堂的一个的福音策略啊，我们有一个口号的。口号就是我们每一扇机会之门。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为到教会为到福音事工的祷告的重点。所以我哋都应该在这年里面呢，我哋都会不断的来祈祷，求神呢为我哋开启每一道的机会之门，让我哋有机会同我哋周围的人去传福音，是不是？但是这道神就为保罗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开了这个福音之门。如果特别我们看第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他去特罗亚这个地方做什么的，就是为了传福音，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一直的来到为这个的地方那个的福音工作不断的来到祷告。那现在怎样，神为他开了这个福音之门，即是说什么，即是他的祷告被应允，是不是？即是说什么，即是他的愿望被实现。那应该是怎样，应该很开心很满足的，是不是？但是这里却是告诉我们他却是不安宁。是不是一个矛盾呢？他的不安宁并不是因为哇福音的工作太多太繁重太过负担得重了，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找不到应该在那里见到他的提多。但我可以这样来到想象，保罗一定想了很多一些不是太好的事情。咦，会不会提多病了呢？会不会提多被人打劫呢？又或者他托提多送过去哥林多教会的封信，会不会这封信 被当地的信徒看完之后，个个都因此而受到伤害。啊，会不会因此整个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那封信散了呢？咁咧就我相信啊呢一、这个嘅保罗越喺嗰个地方留得耐，就越系谂得多，越系谂得多就越系不安。嗱、啊，虽然保罗应该系为咗福音嘅机会，你都系感到满足兴奋啊，但系喺呢个时候却系焦躁不安。我相信喺呢一个保罗喺感受上边嘅呢一个矛盾啊。可以话俾我哋听一个嘅事实啊！呢、这个事实就系话喺基督里边嘅生命远比事工系重要嘅。虽然喺经文嘅当中，保罗指出提多嘅不在令到佢好大嘅忧虑啊，但系我哋都同时唔好忘记一件事啊，提多系要将保罗嘅信带到去哥林多教会，因此我哋可以咁样讲。保罗的不安宁是来自他对提多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爱。如果我们揭到去揭后小姐去到第七章，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当时保罗和他的同工，他的形容是怎样？他的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但是很得意，当最后保罗遇翻提多嘅时候，提多同佢讲，佢话唔单止即系保罗见翻提多，即系好感到安心，而且提多同保罗讲话，你俾哥林多教会嗰封信，嗰度嘅弟兄姊妹睇完之后大得鼓励，大得鼓励，佢哋嘅回应系好积极、好正面嘅。哇！保罗马上得到安慰。好，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保罗的不安宁是因为担心提多的安全，亦都是忧心哥林多信徒的属灵光景。对保罗来说，这一班的信徒的好处是比起特罗亚的事工更加的重要。这样的时候，这个的经验告诉我们听什么东西，可以这样说啊，保罗这个的回应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去彰显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怎样来活出和体验神的爱。大家要留意，彼此相爱从来一直以来都是神对教会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期望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神就是爱， 要完全活出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作为信徒必须要有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而这一份的爱呢，很明显很具体，在保罗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出来。如果我们又揭后少了，去到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那里保罗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曾经因为福音的缘故要坐监，被人鞭打，被人用石头打，哇！坐船咧就沉船，啊！一日一夜咧喺深海里边，啊！又要劳碌，又受困苦，又冇得瞓觉，又饥又饿又寒冷，仲要赤身露体。我想问一问大家，刚才所讲嘅保罗嘅经验，大家有冇好向往？有冇好喜欢？希望有咁嘅生活方式啊！我相信大概唔会有咁嘅人系渴望有咁样样嘅人生经历啊！你说保罗是不是自己找自己选择的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保罗有如此的经历，就是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将福音传到啊每一个他能够去的地方。所以保罗要受到这些经历是完全因为福音的缘故。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点解既然系咁嘅时候，保罗点解仍然要坚持嚟到传福音？有咁多嘅困难，有咁多嘅苦难，点解保罗仍然要坚持嚟到履行神俾佢嘅福音使命？点解？有一次咧，就保罗咧就对以弗所嘅长老，佢话咁样讲，佢话喺呢个使徒行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佢话圣灵曾经向佢指证， 话会有呢个捆锁与患难等住佢嘅，但系保罗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嘅，即是证明神恩惠嘅福音。嗱喺呢一段嘅说话里边，我哋可以睇得到，对保罗嚟讲，基督耶稣嘅生命喺佢嘅自己生命里边嘅位置，是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以致他能够讲出一番说话，就是说他愿意为了完成神的福音使命，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以为念。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想大家想一想，如果保罗看福音事工重过他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为什么保罗会为到提多与哥林多的信徒而放弃特罗亚的福音机会呢？为什么？我相信原因很简单，他将其他信徒的生命看得高过他自己的生命，是吗？所以有一次保罗有这样的自白，在罗马书那里，他说，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为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一段的说话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就是神的爱，这个就是基督为罪人死在十架上的基督精神。好，让我们看一看第二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做俘虏却列海船中。我们看第十四节，保罗将基督徒比喻为俘虏，被压在海船的行列当中。俘虏大家都知道，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羞耻，是不是？但是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这班俘虏 会出现在海船的行列当中？我们明白历史一个的背景，在保罗的时代，当罗马的军队每次打胜一些很重要的军事的战士的时候，将军就带着他们的部队回到去国家，回到去罗马，就率领整个队伍呢行在街道上，然后接受百姓的欢呼欢迎，显示他们战胜的荣耀。我相信如果大家喜欢看足球的时候呢，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呢，大家记不记得意大利队打这个英格兰，咁呢就最后打到要踢十二码，三比二险胜英格兰，这个意大利开心到不得了，最后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缘故，就赢了今年的欧洲杯。大家记不记得当这一班的意大利的足球队回到罗马的时候怎样？话虽然呢仍然有呢个新冠病毒嘅威胁，但系数以千计嘅人，包括意大利嘅总理咧，哇！一齐涌到去街道上面，都点啊？强烈嘅、热烈嘅嚟到系欢迎呢一班嘅即系英雄嚟到翻到嚟佢哋嘅国家，哇！群众嘅欢呼声、汽车嗰个嘅响安声，哇！大家咧都系热烈地嚟到欢迎佢哋等咗超过半世纪嘅呢个嘅胜利啊！不过呢就同样是罗马的街道，不过在保罗所讲的巡游当中，只有将军和他的部队才能够得到荣耀，俘虏呢虽然都在那个的游行当中，不过他们得到的就是耻辱，甚至完了之后大概都会被处死。在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九节，保罗亦早用咗一个类似嘅比喻嘅，喺嗰度保罗咁样讲，佢话神将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虽然保罗喺呢一个嘅比喻当中，使徒就系好似一班定咗死罪嘅囚犯，不过大家要留意喺基督作为元帅嘅海船嘅行列当中。虽然这一班人从前是罪的俘虏，命运就是要被处死的了，但是由于基督的缘故，现在却是成为神的俘虏。 命运的就是荣耀与胜利的一部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从创世以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场善恶之争的元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场宇宙的善恶之战其实还未完的，但是我们已经被列在这个战胜之后的海船行列当中。咦，这么得意的，仗都未打完就可以在这个胜利的游行当中，为什么这么得意？因为神在永恒的计划当中，这一场的战争的结果已经注定了。所以由这个的既定的事实，当我们今天面对种种的困难，包括今天的十九病毒，我们不需要失望，因为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这个世界没错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仍然可以在基督里面享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已经在这个海船的行列当中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第三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基督馨香，寄生亦死。在俘虏这个比喻之后，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基督徒，这个就是基督的馨香。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在这个海船的游行当中，他们那些人会 烧香来供奉他们那时罗马人所敬奉的神明。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些游行很感官性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眼来看到得胜的罗马军，可以用眼看到战败的敌军的俘虏，是吧？可以用耳听到人民的欢呼喝彩声，可以用鼻来闻到烧香的气味，是吧？很感官性。但是在保罗的比喻当中，这次的游行并不是罗马军队胜利的巡游，而是基督军队的胜利巡游，所献的香并不是献给罗马所敬奉的假神，而是献给我们永活的真神。如果我们看第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的馨香，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大家要留意，这里所讲的认识并不是单是指我们知识上面头脑上面的知道，而是建基在一个关系上面很亲密的一种的认识。当保罗说作为基督的馨香献给神，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这个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保罗将基督徒的生命描述为献给神的活祭。这一种的活祭所发出来的香气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保罗说无论在得救的人或者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的香气，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活祭，生活的方式就必须是一个讨神喜悦让神开心的一个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出到教会之后就做一个讨世界喜悦的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吧？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不是叫活祭，这个叫做奠祭。即是什么？入到教会的时候开着个奠祭，哇，头上的光环即刻有电道开着入咗去，啊，出到教会嘅时候熄咗个电掣，啊，即刻回复自由身，可以继续做世界之子，系咪咁啊？好明显，呢、这个并唔系保罗嘅意思。保罗嘅意思系话，无论什么嘅情况，无论你同咩人喺埋一齐，无论你系同得救嘅人，因为灭亡嘅人，我哋总系基督嘅人，我哋所带嘅总系基督嘅馨香。唔单止系咁样，你发觉保罗再进一步有一个补充嘅。在第十六节，他说对于灭亡的人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但是对于得救的人，这个的香气是却是生命的香气，叫人活。在罗马的一个游行当中，刚才讲过了，除了罗马的军队得到群众的荣誉， 他们大概都会得到一些物质的奖赏，但是还有一班就是被嘲笑，很有可能游行结束之后就会被处死的俘虏。这两类的人，大家看到他们的命运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但是很得意，他们闻到的烧香的味是同一种的气味，同一种的气味。但是对于罗马军队来讲，这个气味就是代表着荣耀和奖赏，但是对于俘虏的人来讲，就是代表着羞辱和死亡。所以同样，当保罗将基督徒比喻作为基督的馨香的时候，这种的馨香对跟随基督的人来讲，就是意味着生命，但是对于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讲，就是代表着死亡。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跟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的元帅。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你的香气是什么呢？你的香气是基督的香气，还是你几日没冲凉的味道？无论你如何作答，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的馨香，而基督的馨香对于灭亡的人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即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一些人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是令人厌恶、宣判死亡的消息。就好像盐，大家知不知道盐啊，如果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将盐撒在路上的时候呢，就融化了那些危险的冰块啊，就得到安全。但盐呢亦都可以呢侵蚀房屋的铁钢，带来危险。同样，当面对福音不变的真理的时候，每个人的对方的反应啊，其实都决定了我们终极永恒的命运。所以让我们大家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基督的香气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逃不了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福音中不变的真理。所以不要担心，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得罪一些人的，会不会令一些人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是要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在世人当中发出基督的香气。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好像一个判了死罪的俘虏一样，但是今天却是因基督的救恩，通过信心领受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的俘虏，在永恒这个海船的行列当中来到成为一份子。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这个的香气对人，对一些人来讲是生命，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是死亡，但是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总是跟随你的带领。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散发出你的香气，让人看得到你的真实、你的爱、你的大能。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阿们。